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在吉林大学》，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6月4日。2012年的5月13日是法轮大法传出20周年的纪念日。在20年前的这一天的长春，李洪志师父把他自己珍贵的法轮大法向十几亿中国民众公开。从此截止到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集团开始镇压法轮大法，短短七年间，得益于大法恩惠的人们通过人传人心传心，使上亿的中国民众得法，修炼者普遍得到了身体的进化和精神的升华。真善忍的法理在中共摧毁了一切信仰的中华古国开启了道德回升、信仰复归的新篇章。吉林大学练功点的大法弟子和李洪志师父有一段特殊的历史机缘，回忆起来我们感慨万千。李洪志师父对吉林大学的修炼者给予了非常多的关爱，寄予了很高的期望，靠着对师父和真善忍大法的真诚敬仰和坚定的正信，吉林大学的修炼者们不仅仅身体受益，精神升华，20年的磨练也让他们成熟，成为了坚定、理性、慈善的大法徒。在纪念师父传法20周年的时刻，我们追忆恩师传法的艰辛，感念师尊宏大的慈悲，回顾吉林大学大法弟子走过的修炼和正法之路，所有这些对于我们都弥足珍贵。师父曾七次莅临吉林大学，这在师父传法的整个过程中是很少有的。师父给予了我们那么多的关照，是我们吉林大学修炼者的幸运。师父每一次的到来，都让我们见证了师父慈悲的心怀和超长的功力，带给我们珍贵的启示和难忘的回忆。一、师父在吉林大学传法。李洪志师父几次来到吉林大学进行传法传功，既有1993年6月25日在吉林大学礼堂为气功爱好者做代工报告，1993年7月6日在吉林大学礼堂举办长春市第六期法轮大法传授班，1994年4月29日至5月8日在吉林大学礼堂举办第七期法轮大法传授班，以及1994年9月18日在吉林大学理化楼七楼小礼堂为长春辅导员讲法。第七期长春法轮大法传授班，李洪志师父在长春办过七期传授班，其中第六期和第七期传法班是在吉林大学礼堂举办的。吉林大学礼堂位于长春市纵贯南北的人民大街西侧解放大路北侧这个位置上，礼堂东面现在是牡丹园，每到五月，牡丹园里牡丹盛放，芍药争辉，游人如潮。吉林大学礼堂位于牡丹园的西北角，是一座古风醇厚的唐代风格的建筑，深蓝色琉璃瓦的屋顶，飞檐优雅流畅，四周有朱门和白墙，坐落于绿树环绕之中。吉林大学礼堂在日伪时期曾是日本军方的靖国神社，中共篡政后政治运动频频，在反右运动前夕引蛇出洞，知识分子被诓骗，大名大放，从而陷入深重的苦难。吉林大学礼堂俗称明放宫，就保留了这段历史的痕迹。明放宫不仅有礼堂，礼堂里面的西侧面、北侧面和地下还有很多附属的房间和厅堂，这些附属的部分是吉林大学工会办公和举行活动的地方。 礼堂里面两层座位，楼上和楼下可以坐1500多人。在师父传法的时候，在长春也算是比较大的场所了。当时中国气功热，健身潮也是工会活动的主要项目。在开办七七班之前的4月28日，师父提前来到吉林大学礼堂清理了环境。4月29日至5月8日，第七期长春法轮大法传授班正式举行。到了第七期传授班的时候，其他气功迅速衰落，法轮大法红穿民间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了，门票的需求量很大，消息一出，全部票都没经向社会公开，就被各个练功点分完了，很多想要学习功法的人们得不到票。工作人员把这个情况跟师父做了汇报，师父当即决定每天上午再加一场，当时就规定学员们只能参加其中的一场，不能重复参加，这样的话就有超过3000多人能参加了。即使这样也还是供不应求，很多老学员本来也想参加，后来都把自己的票让给了新学员。师父早期传法就有这么一种情况，师父走到哪里，学员就跟到哪里。师父在广州办最后一个传授班的时候，最远新疆来的、黑龙江来的都有，学员三番五次跟班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他们每次听法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每次听法精神境界就有所升华。到了这个时候，一些老学员逐渐明白，在对待票的问题上就有心性问题了，把票让给新学员，其实也是把受益的机会给了别人，这也是修心性的表现。前来学法的人，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吉林大学的不少专家学者，有的还是国内非常著名的学者专家，都来聆听师父讲法。听法的人中也有70-80岁的老者和几岁的儿童，特别是儿童很容易开天目，能看到许多美妙的东西。师父讲法的时候，有功能的人能够看到师父的法身、公身在讲课，能看到法轮在给学员调整身体，看到天女散花，看到非常丰富多彩、变幻无穷的美妙景象。但是大多数人看不到，都是从法理上去领会，师父讲的法理清楚明白，内涵高深，极富启发性。师父讲法的时候，礼堂里鸦雀无声，除了师父讲法的声音，掉在地上一样东西都会听得真真切切。听法的人把全部的身心都融进去了，聚精会神，安静祥和。经过了文革后的中国人很难见到这样的景象。在七七班中，第二天突然停电了，大家都很着急，师父一点都不急，非常温和地说，你们不是有录音机吗？买几节电池，利用录音机的音箱一样可以扩音。学员很快买来了电池，把录音机里装满电池，就用这个录音机的音箱，1500人的大礼堂秩序井然，鸦雀无声，只有师父讲法在空中回荡，听法的效果和没停电的时候一样。师父一边排除干扰，一边讲课，礼堂的工作人员感到很惊奇，没有电还能这么清晰的讲课，大家都能静心听讲，也感到了大法和这群修炼者不同凡响。其实这就是大法的力量，是人出了善念后强大的道德自律的力量的展现。在人类的道德急速下滑的今天，唯有法轮大法是净土，是一个无需外在约束就能做好一切事情的修炼人共同的心性表现。大法不仅能使有病的人完全康复，也能使思想感情变异的生命变好，吸毒的、贪腐的、自私自利的人都能被大法改变，只要你出了真正修炼的那一念，什么都能归正。 师父在第七期传授班上白天和晚班各讲了十堂课，这次共录有20盘90分钟讲法录音带，有20个学员在两周内抄录完毕，每人分担一盘，按照师父的要求，学员们一字不差地将录音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抄录下来，在5月25日交总站转送师父。当时师父还在各地办班传法，同时还要审核各地送去的讲法录音抄录稿，直到8月底师父才暂停办班，全力编写转法轮，在94年年底出版，95年1月4日召开了转法轮出版的新闻发布会，把伟大的法轮大法给予了全人类。在转法轮中，师父把能够指导学员们修炼的一切东西都压到这本书当中去了。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中说，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知，学者自辨，反复通读已在道中，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持之以恒，他日必成正果。在这部大法中，师父讲的都是往高层次上修炼的法理。有些学员说李洪志大师讲的句句是天机，是泄露天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就是渡人，要对大家负责任，能够承担起这个责任，所以就不是泄露天机，而不负责任随便的去说则是泄露天机。师父使用人类最浅白的语言，讲的是包括佛道神在内的整个宇宙的根本大法。七七班结束的时候，学员们都想和师父合影留念，都想留住这幸福难忘的时刻。这群修炼人开始的时候只知道去病健身，把师父当作一般气功师，想花点钱把病去掉。经过师父两年来的数不尽的艰辛，从教学员练功开始，到教大家做好人，苦口婆心地引导大家向善，最后学员们懂得了修炼的道理，懂得了发自内心的感恩与敬畏大法，心性的转变已不是刹之千里能够形容，终于让这群修炼人有了一个继续成长的良好开端。也许学员们在冥冥中意识到，这可能是师父对家乡人们最后的一次讲法了，学员们要和师父合影留念。师父体谅学员们的心情，慈悲大家，师父一直站在明放宫正门外的台阶上等候着学员们来合影。两个多小时，大家自由自愿组合起来，安静地等候着，分别有序地走到师父的身旁，把自己内心的喜悦与骄傲留给这个瞬间。所有在场的学员都分享了这个幸福的时刻，让这一刻在生命中永远珍藏。七七班结束了，对很多人来说，这是最后一次见到师父。传法班一结束，师父又要乘火车去外地传法，很多学员恋恋不舍，到火车站为师父送行。师父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每个人的身后都有我的法身陪伴着。师父以这样一种方式回答我们离开师父之后的那种思念，开示我们未来再艰难的岁月都有师父护法。师父站在车门口微笑着向大家摆手，火车徐徐而动，师父的笑容总是那么慈善和祥，这种慈善的力量能融化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的苦难与烦恼。师父的高大形象与音容笑貌留在了送行的学员们永远的记忆中。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为长春辅导员讲法。1994年9月18日，师父在吉林大学理化楼七楼小礼堂为长春法轮功各个辅导站的辅导员讲法。 吉林大学礼花楼位于长春市的中心地带，是当时吉林大学的标志。转法轮中所说的吉林大学正门，就是指的礼花楼前的这个大门。师父给长春辅导员讲法的地点，就是这座礼花楼的七楼小礼堂。这次讲法的内容经过师父修改，发表在法轮大法义解的头一篇当中，题目是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法轮大法义解这本书汇集了从1994年9月18日到1995年1月2日之间为辅导员和辅导站的各次讲法，出版的时候主要是作为辅导员的参考资料。师父在对长春辅导员讲法的时候指出，学员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把法学透。师父已经把学员应该知道的一切都写在法里面了，只要多学法，理解好法，那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师父还对长春法轮功学员提出了一个建议。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说，再有，我还没有和咱们几个负责人说这事儿，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我家乡带个头组织一下，我们不能只是集体练功，我们能不能找个特定的时间集体来学一学法，逐章逐节的大家念一念，讨论讨论，学习时间的安排像集体练功一样固定下来，我想这样更有好处，有针对性，这样对我们将来遇到实际问题就有法可依。我们开个头，在全国各地辅导站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然后全国各地可以效仿，这样对我们提高认识是非常有好处的，提这么个建议。师父讲法之后，长春法轮功学员开始注重学法修心性，并很快推向全国。1995年转法轮面试，大家更是手不释卷，学员就近组成学法组，有大有小，自动组织起来学法，很多人都是下班后直接就去学法组学法，每天如此，打下了深厚的个人修炼基础。二，师父为我们选定练功点。李洪志师父第二次来吉林大学是在1992年9月17日。前一天参加长春四期班的吉大学员听说师父就要到外地去办班了，就求师父第二天到吉林大学来帮我们建立练功点，师父很高兴地同意了。学员们一早就来到科技楼旁的小树林练功等候师父，不一会儿师父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了，环视了一下环境，师父指着科技楼前面说，到那边去吧，我给你们清场。这块地方位于礼花楼后院的中央，师父办第六期和第七期法轮大法传授班的吉林大学礼堂明放宫就在这里的东边偏北一点，这里很安静，风景宜人。科技楼把北侧和西侧与外界环境隔开，东侧有凉厅环廊，环廊往东不远就是牡丹园，南面是一片绿树，绿树的南面有礼化楼把这里和外界环境隔开。进到这个地方，楼前是柏油路面，宽敞而平坦，中间是花坛，有假山，花坛的周边是花圃，各种花草不时开放，花坛和花圃之间穿插着方砖铺成的小路，这个地方安静优美，真是鸟语花香。楼前路面、花圃中的小路上、树林中的空地都是练功的好地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合适的环境。师父给选定的这个练功点是吉林大学的第一个练功点，法轮大法吉林大学辅导站就在这里诞生了。虽然没有办公地，但是晨练的时候大家在这里聚一聚，讨论讨论，好多事就都办了。92年的冬天，师父从北京回来，带来了两面法轮旗，一面给了胜利公园练功点，一面就给了吉林大学练功点。能得到师父亲授的法轮旗，是师父对我们的爱护和鼓励，也表达了师父对我们寄予的无限希望。大家对师父给予的法轮旗非常珍惜，一直挂在这个练功点陪伴着大家晨练，到现在这面法轮旗还为学员珍藏着。 后来修炼者越来越多，吉林大学发展出来了不少练功点，吉林大学也成了长春比较大的辅导站。师父给我们选定了练功点，还为练功点清场。到这个练功点来的学员不只限于吉林大学，周边的居民也都喜欢到这里练功。晨练的时候大家也不用指挥，练功音乐一响起来，大家马上整整齐齐地站好开始练功，动作整齐而优美。师父给清场后又答应给学员调整身体，师父说你们排好队，每人给去一个病，几个学员就排成一队。师父的话被人们传扬开来，说是有高功夫的气功师给人免费治病，附近有很多晨练的人，还有练各种气功功法的，一下子上来了近百人，排队的每个人都得到了师父的亲自调理，大家都见证了师父超常的功力，只要说出一种病，师父手到病除，无一遗漏。有人说出的病多一些，师父就和这样的人商量究竟去哪个好，然后这个病就好了。也有人不满足，师父给看过了，他又去排队，师父就说给你看过了，怎么又来了？那人不好意思，师父也没说什么，就又给看一遍。从清晨到一个一个给看完，给近百人调病用了2个多小时，师父离开的时候都8点多钟了，他还有一堂传法的课要上，晚上还要去北京传法传功。师父不辞劳苦，亲手给这么多人免费清理身体，就是不让有缘人失去认识大法的机缘，让更多的人认识大法，走入修炼，亲身受益。师父在后来的讲法中经常强调，给人净化身体这种事情只能给修炼人做，而不能给常人做。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多想师父为什么会这么做，走入修炼大法后才逐渐明白，这样的机会再也不会有了，师父亲手给去病是多么稀有珍贵啊。1993年6月25日，师父来到了练功殿，看看学员的情况，还和练功的学员一起合影留念。合影就在练功场东侧的凉亭边，学员们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这是他们人生最珍贵的记忆。三，师父关心吉林大学人体科学研究会。李洪志师父第四次来到吉林大学，是参加吉林大学人体科学研究会的活动，并接受了研究会顾问的聘书。当时全国气功热，人体科学研究会有很多，虽然有研究会的名号，各地情况也都不一样，很多研究会并不从事科学研究，而是从事健身气功和其他健身方法的普及和推广。有的所谓研究会依托官方的一个组织，打着研究的旗号，只管办班赚钱。吉林大学人体科学研究会是在校老师自发的群众团体，由于吉林大学有比较好的学术倾向，这个研究会并不隶属官方，不办班挣钱，很少直接推广普及健身方法，而是了解人体科学的学术信息，开展人体科学的理论研究与探索，推动人体科学研究的交流活动，促进人体科学发展壮大。其中的成员也有气功爱好者，自己锻炼身体并对气功现象有特别的关注和爱好。气功在当时属于热门的新生事物，无论在自然科学上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上都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但毕竟能进行严肃研究的人不多，吉林大学对研究还是重视的。进入吉林大学正门往东依次是理化楼、图书馆楼和白楼。1994年4月28日，李洪志师父来到白楼，和吉林大学人体科学研究会成员及部分法轮功爱好者座谈。 李洪志师父被这个研究会聘为顾问。师父在座谈中鼓励了人体科学研究。据学员回忆，师父指出练气功可以开发人体潜能，也是搞人体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研究人体科学有助于人类认识气功现象。那个时候社会风气还有文革的遗风，人们的行为都不怎么讲究。我们有的学员回忆，师父的风范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师父从来不打断其他人的发言，不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口气亲切和缓，以商榷的口吻说话，态度谦和，尊重别人的风范，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1992年5月13日功法传出，师父在全国各地到处传功讲法，非常辛苦，没有精力和时间参与与传法传功无关的社会活动。当时全国的气功科学研究会有很多，各地都有，师父在气功和开发人体特异功能方面的事迹广为人知，能够接受吉林大学人体科学研究会的聘请是一个非常的举动。这是师父唯一一次接受的人体科学研究会的顾问和聘书的礼遇，体现了师父对于家乡和吉林大学修炼者的特殊关怀。师父来到吉林大学，在学校也引起了反响。吉林大学校报于1994年5月11日第337期做了详细的报道。这个时候差不多是师父传功传法两周年的时候，师父的功法在长春影响日益扩大。1994年9月18日下午，师父在百忙之中再次与吉林大学人体科学研究会的部分成员座谈。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
四，师父关心弟子的一些事情。在师父传法初期，人们只知道师父是一位很有本事的气功师，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找师父解决，师父也不推辞，就帮助解决。这种事情很多，我们吉林大学的修炼者很多都见证了师父对学员们的默默关怀。早期与师父接触多的学员分别得到过师父亲笔题字，有真修、忍、悠悠万事、修炼为大等等，直接得到师父的鼓励和支持。这些题字在纪念师父传法五周年长春第二届法轮大法书画展上都曾经展出过，这也是吉林大学大法弟子的偏得和极大的荣幸。师父对弟子的关心很多都是在学员没有察觉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师父悄悄来到我们练功点，在练功场外面看了一会儿，然后走到一个学员身后，用手在那个学员头上抓了一下，然后重重地往地上摔。师父在为他排除一些什么东西，从那以后学员的头痛病就好了。接着师父走到一位做过癌症手术的学员身边，为他调理身体。师父接连给七八个学员调理了身体，而学员们正在练功，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在其他练功点也有。师父在长春的时候，有时候就出来看看学员的情况，学员有了什么问题和麻烦，师父都会悄悄地为学员做好。有个学员练功前脖子上长了一个包，练功一周之后感到这个包隐隐作痛，这个学员就把这个情况跟师父说了。师父看了一会儿说，没事儿，不用担心。果然没两天，脖子上的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师父说话就有效果，说没事儿就真没事儿。师父和学员们的接触过程中，类似的事情很多，师父讲了什么，事情就会兑现，一言一语，一来一去，非常轻松自然，不知不觉中，很多事情就在起着变化。只要跟师父在一起，大家都觉得很舒服，很祥和，想不起不好的事， 大家都愿意和师父在一起，这几乎是经常和师父接触的学员们的共同感受。时间长了，大家逐渐知道师父太辛苦了，也就自觉地不去打扰师父了。对于学员求法，师父更是非常珍惜学员的一片真心。长春第七期法轮大法传授班在吉林大学礼堂举行时，有两名50多岁的外地女学员赶来听法。按礼堂规定，没票是不能参加的。师父知道了这个情况，就说下面没位置，可以到台上吗？师父请他们进来，很关心地了解他们食宿的情况。这两个学员为了珍惜大法而来，得到了师父格外的关照，满眼含泪，非常感激师父。我们吉林大学灵宫殿有一个老人已经退休了，他本来是佛教的居士，一直有心向佛，但是修炼不得法，一身病不说，做居士很久也没觉得自己的心性有什么变化。后来他有幸学了法轮大法，原来的居士朋友们还来找他，师父怕他不珍惜修炼，为了引导他了解真修的含义，不止一次和他不期而遇，与他交谈，让他注意不同的修炼人的言行。这个学员经常到庙里去，发现僧人有时候会因为香火钱吵吵闹闹，很有名望的和尚做法事的时候心不在焉，还打瞌睡，这些现象让他对于真正修炼似有所悟。通过学法，这位学员看到师父把佛教中过去非常熟悉的那些名词概念讲得那么清楚，更坚定了他修炼大法的决心。他觉得自己碰到了真正明白佛法的人了。他遇到过去的熟悉的居士，就跟人家讲，知道什么是法身吗？知道什么是开光吗？后来这位学员自己越来越明白，觉得师父的转法轮中每句话都是法理，都是真的。过去佛教中知道的那些事情，大法中都有，但也只不过就是转法轮中的一句话，一个理而已。他修炼法轮功以后，身体的病都好了，一些顽症也都轻松的不翼而飞了。他和他的家人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功效，深感师父功力深厚，功法神奇。再有居士来找他，他就跟人家讲，做居士的时候什么病都有，一练法轮功病就都好了，都是佛家的，还是法轮功比较适合自己。在江泽民迫害大法最猖獗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出去张贴真相标语和传单，力所能及地维护师父和大法。他们一家人对师父都非常尊敬，对大法很能维护，有谁污蔑大法赞成邪党的时候，他们就跟人家讲事实上的情况。在传法初期，大家也就把师父当作气功师看待，很多麻烦事都找师父，做了不少难为师父的事情。在转法轮辟谷一节中，师父也记录了当时的一些真实情况。师父讲，已有的人找到我，叫我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也不愿意管这些事。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师父不是一般气功师，师父是来传佛法的，是来渡人的。师父以气功师的面貌出现，但是师父所传是真正的佛法，是万古难遇的高德大法。要想真正从大法中受益，就得以法为师，真正提高心性，心性提高了，什么都在其中了。五、红传大法。吉林大学是全东北境内最好的综合性大学，在全国也有比较高的地位。就公共资源来说，吉林大学有很多公共的空地可以作为练功点，学校周围的居民可以就近到这些练功点练功。吉林大学辅导站从科技楼练功点开始，逐渐分出了文科楼练功点、外语楼练功点、长春市城乡规划设计院练功殿、东朝阳路练功殿 和南校区练功店，几年间练功人数迅速扩大。吉林大学的练功点上，辅导员都是以在吉林大学工作的老师和家属为主，有的教师练功时间不长就成了辅导员了。这些辅导员和知识分子学员虽然得法晚，但是很多人没有治病等等牵挂，对修炼没有早期学员经历的那种渐进的认识过程，一上来直接就奔着往高层次上修炼的目标来了。这些知识分子学员对于练功点和学法组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法轮大法广传以后，社会各界对于法轮功都是非常支持的。吉林大学有各种空闲的办公场所提供给修炼人学法用，那个时候吉林大学就不少办公场所建立了学法组，有的学法组还很大，比如吉林大学明放宫西侧有一个大教室，是明放宫的一个附属部分，里面可以供五六十人共同学法，大家一起读法，然后交流切磋，收获很大。规模十几二十多人的学法组有很多，也都是利用闲置的或下班后的办公场所。吉林大学还接待台湾和国外的学员来交流。吉林大学图书馆楼的216会议室曾经是学员们交流的场所，吉林大学学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这里举办过。在大法红传的那些年，台湾的国外的学员追寻大法的圣迹，追随师父传法的道路，特别是台湾学员们的那种虔诚朝圣感，当时让我们家乡的一些弟子们感到脸红。师父在我们身边，我们却没有那么强烈的神圣与幸运的感觉，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这个时刻我们日夜思念的师父已经身在国外，遥望我们修炼与弘法的盛况。学员们得法后的那种找到家的感觉都很强烈。是啊，不管中共怎么宣扬无神论，在人的内心还是存在不可磨灭的返本归真的渴望。有不少人走遍山南海北，到处求法，寻访半生，徒劳往返，劳民伤财，什么也没得到。这么好的大法，师父却给我们送到家门口来了，捧给我们了。人来到世上，不就是来寻找回归的法船吗？不少外地学员来长春一趟，看看师父的家乡，亲眼目睹师父的圣迹，和师父家乡的弟子进行交流，在他们看来都是最有价值的事。外地学员来长春寻访圣迹、学法得法的事情很多，同时这些外地学员往往都有学法得法的特殊经历，有他们修炼的动人故事，对大法有很高的认识，这些宝贵经验给我们当地同修鼓舞和启发都很大。1997年初春，山东庆云有一个年轻女居士走过寒冬步行化缘来长春，学员就问她怎么区别出家人中的大法弟子和其他僧人呢？这个弟子说，大法弟子只要饭，别的什么也不要，而佛教的很多僧人只要钱，他们也不吃人家的剩饭。这个女居士按照大法的要求修炼，路上吃了很多苦，她自己一点都不觉得苦，反而觉得收获非常大。当时全国各地来长春交流的大法学员，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都有，吉林大学学法组很多，经常和外来的学员一起学法交流修炼心得。吉林大学礼堂也是吉林大学辅导站和长春法轮大法辅导总站利用的场所，在这个礼堂里举办的录像传法班就有多次，一般是放师父讲法的录像，一天一讲，九讲九天，练功动作可以在录像班学习，也可以到各个练功点去学，受益的长春市民达万人以上。吉林大学修炼队伍日益扩大，其中有学校主要领导、校部机关的领导、各个院系的教师、学生、家属，都有人走进了大法修炼的行列。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
易 1994年11月20日，长春市法轮大法辅导总站举办的长春市首届大法弟子学法得法心得交流会也在这里举行。省内外1700多名学员参加了交流会。交流会进行了五个多小时，17个人做了发言。学员们讲了自己学法得法修炼心性的体会。这些发言者中有军人，有百姓，有学生，有干部，有老人，也有孩子，会场秩序井然，对于长春市大法弟子学法实修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长春市法轮大法辅导总站对这次法会进行了录像，录像中显示出我们平常状态下看不到的景象。礼堂外天空格外晴朗，空中出现了多道彩色光线，光线中还夹带着各种颜色的光点，这些光点光彩夺目。学员们入场的时候，这些光线和光点也随着学员入场。礼堂入口的大门两侧各有一个光亮物在大门两旁停留不动，直到学员入场结束，光亮物逐渐消失。师父也看了录像，这件事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中广州对全国部分辅导站站长的讲法中提到过。除了吉林大学礼堂，吉林大学外语楼也有过重要的大法活动。在七七班以前，全长春市只有18个令公点，七七班以后学员人数迅速增加。师父给长春辅导员讲法以后，法对学员的要求也高了。学员们除了集体练功，还集体学法。随着学员和练功点的迅速增加，有的新学员成了练功点的辅导员。为了培训辅导员，总站在95年10月间，在吉大外语楼的同声传译室召开了第一次辅导员培训班。这个同声传译室像个小礼堂，大约有300个座位。由于来的辅导员很多，还不得不加了一些凳子。这里我们看到法轮大法传播的迅速。三年前师父办长春第一期传法班，学员不到200人，仅仅三年功夫，辅导员就超过了300人。这一期辅导员培训班就是帮助辅导员学好从真修到何为空等九篇经文。各练功点的辅导员讲了学这些经文的体会，还有一个小弟子背诵了悟，还讨论明智一文中所说的比较弱的思想业力和自己不好的思想如何区分。这是辅导员培训最初的尝试，为后来辅导员培训积累了经验。1997年5月13日，为了纪念法轮大法传出五周年，法轮大法吉林大学辅导站举办了纪念李洪志师父传法五周年书画展。书画展就在明放宫西侧的附属建筑中，展出了条幅、绘画、书法、图片、手工艺品、手抄经书、学法心得、师父为学员的题字、题词等等展品。展品共有200多件，展出了三天时间。参展者表达了大家对师父的感恩和敬仰，对大法的赞美与弘扬，对修炼的经验和体悟。展品展出的时候，人群络绎不绝，除了吉林大学和周边的得法学员，还有整个长春市不同地方的大法学员赶来参加。大法的事情好像都能引起修炼者广泛的兴趣，能够成为修炼者交流和提高的契机。为了弘扬大法，1997年吉林大学辅导站还搞了一次法轮功学员身体健康问卷调查。这项调查分别列出了12种常见病，对练功经过不同时间后病症恢复的情况做了对比。结果表明，练功三个月症状消失或基本消失的比率占到 62%， 六个月就上升到 75%， 如果能够坚持一年的话，基本上就都痊愈了，说明了法轮功去病健身效果非常突出，而且和能不能坚持下来有直接关系。这样的调查客观上证实了大法，为疾病患者和气功爱好者提供了参考。吉林大学修炼者来自全国各地，修炼者把大法传到四面八方。修炼者回老家的时候，给亲人们捎带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转法轮。 不管家里的亲友是不是有修炼的意愿，总要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知道。我们有的学员从长春往老家带转法轮，送亲朋好友几十本之多，到现在还在坚持。因为吉林大学在长春也吸引了不少优秀学子投奔而来，从95年年初到99年720，很多高中生、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学员因为转法轮书中提到吉林大学，就志愿报考吉林大学。来报到那一天，到学生处注册的同时，马上到练功点学法组来报到，他们都是很聪明的学生，是可以考到清华北大去的。有的学生能背诵整本转法轮，学法的时候就是背一字不差。他们来吉林大学就是为了融入这里的学法修炼环境。还有这样的事，大约在95年，甘肃省兰州有一个人在书店里看到了转法轮这本书，他一翻感到这不是一般的书，就请回家去看。他看了书就想学，可是不知道怎么练功，动作是什么样。他看到书上写的，上次我们在吉林大学办班，就给吉林大学校领导写了一封信，学校练法轮功的人很多，领导教师都有人练，学校领导把这封信就转给了一位学员，这位学员就把师父教功录像带寄给了他，他们往来多次通信，直到99年720。吉林大学在大法红传中对全国乃至世界的辐射作用体现在方方面面。1994年夏天，一位美国的化学家来到中国参加学术会议，他见到吉林大学化学学科的一位知名的教授，他对这位教授说，他听说吉大练法轮功的人很多，他妻子托他去中国一定要学会法轮功动作，回美国后好教他，他非常想练法轮功。这位化学系的老教授就把这位美国化学家带到了一位大法学员家里，这位化学家学会动作回去教他夫人功法。在大法红传的过程中，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是师父第一次专门为了辅导员和辅导站建设公开讲法，提议长春的大法弟子在学法方面在全国带个头。培训辅导员与大法弟子法会也都是从长春开始，在吉林大学进行的。吉林大学得到了大法的特殊关照，让我们倍感殊荣和责任重大。六、维护大法，讲清真相。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和大法修炼者的全面迫害。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吉林大学的修炼者没有被常人中令人羡慕的优越地位、工作、学位、待遇所羁绊，不少师生员工挺身而出，冒着被监禁和死亡的危险到北京去上访，堂堂正正地向当政者表达对于法轮大法的价值的真正认识，呼吁停止迫害。在流氓和狂暴面前维护正义与良知，体现了大法修炼者应有的大善大勇、博大的胸怀和义无反顾的担当。吉林大学成了中共迫害的重灾区，大法弟子被严密监视，被剥夺工资收入，被开除公职，有的被非法劳教，有的被迫流离失所，也有的人被迫害致死。吉林大学法轮功学员们被迫害的事实也构成了起诉吉林省政法委头目与610头目的主要罪行证据的一部分，令中共迫害主流社会的基本民众，恣意践踏普世价值，草菅人命，大展狂暴，登峰造极的恶行被国际社会知晓。吉林大学的大法弟子在对中国民众讲清真相中，也都充分利用了自身的能力和常人社会所学之长， 传播大法的福音，揭露迫害的邪恶，挽救被愚弄的民众，坚定地走在证实法救众生的路上。他们锻炼得越来越慈善，越来越智慧，越来越成熟。在纪念法轮大法弘传20周年的这一刻，吉林大学的法轮大法修炼者非常想念恩师，期盼着不久将会到来的和师父最终相聚的那一天。我们沐浴师父和大法的洪恩，唯恐辜负了师父对众生的慈悲，唯恐有负自己的责任。这里通过我们的经历，希望有缘的知识分子和各界同胞能够从中了解到一些真相，能够为自己的生命做出令您和您的亲人们骄傲的选择。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